您好，在探讨了新约对性爱的基本看法，肯定个人的价值和利他的爱之后，这一课我们要继续探讨性与信仰的第三点，男女的平等和独特性。关于男女平等的问题，从救恩的层面上来说，天主启示我们，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这个基本的平等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具体生活和社会制度中慢慢地显示出来的。
神父，男女平等的问题好像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如果男女是平等的，怎么会有这些争执呢？
我懂你的问题。我们说在救恩的层面上男女是平等的，不过实际上我们不能不承认，男女平等的问题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问题。虽然耶稣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大，可是在初期教会中，女人跟男人平等的地位还是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即使今天在现代的社会和教会中，我们也没有让男女平等的观念圆满地实现出来。
神父，您刚刚说在救恩的层面上男女是平等的，这一点请您再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这一点我们在创世纪里可以看出来。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既然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那么男人和女人都是天主的子女，都是他爱和救恩的对象，男女当然是平等的。
那又为什么会有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呢？
实际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的罪造成的，是人的罪把这种平等平衡败坏了，使妻子附属于丈夫。这在创世纪第三章元祖违命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其中隐喻的启示。第三章十六节，天主对女人说，
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辖。
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作者在写这段的时候，女人是受男人的管辖，男女是不平等的，这是存在的事实。可是创世纪作者在天主的启示下找到了造成事实的原因，那就是人的罪。虽然如此，创世纪里天主也许下将来人类要借着救主基督克服罪恶的后果，恢复男女平等的地位，这就是从救恩的层面上男女是平等的。
这么说，因着罪的后果，人类历史中男女的地位一直是很不平等的哦。
是啊，不论是旧约时代或新约和初期教会及后来教会历史中，都可以看到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一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及1965年12月8日的告妇女书中，才不断重申男女平等的观念。下面我们就从旧约开始来探讨男女平等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旧约中男女的不平等。在旧约时代，一般家庭里母亲的地位相当高， 可是在法律上她的地位是次等的。比方说，女人不可以正式参加礼拜，不能做司祭，也没有权利参与法定的朝圣，也没有严重的义务要遵守安息日。而且我们从犹太人每天祈祷的经文中可以看到旧约时代对女人的态度。比方男人的祷文上说，我们的天主，愿你受赞美，因为你没有使我成为外教人、女人或愚人。而女人的祷文上说，天主，愿你受赞美，因为你照你的圣意造了我。
神父，听起来好像女人很认命似的，把自己不平等的地位当作天主的圣意。
按照具体的生活情况，这段祷词的确会给人这种感觉。不过在犹太人的信仰里，他们都相信天主创造了男女。在犹太法典里有一个地方说，天主的怜悯不像人的怜悯，人的怜悯比较重视男人而轻视女人，可是天主的怜悯并不是这样，天主的怜悯包括男人和女人。由此可见，旧约时代法律上女人的地位是次等的，可是家庭生活及信仰里他们还是承认女人的地位。
那在新约呢？
新约里耶稣基督祝圣了女人的地位，比方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记载，耶稣到各城各村宣讲的时候，他让一群妇女跟随他，在各方面协助他，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事。在若望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里说，当门徒们看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感到很惊奇。由此可见，耶稣时代妇女的地位是次于男人的。耶稣不但让妇女参与他的传教生活，而且他也给女人一个使命。若望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耶稣给玛利亚·马达勒纳说，
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
此外，路加福音十五章八到十节，耶稣讲的施钱的比喻里，主角是一个妇女，这在巴勒斯坦的比喻文学类型中几乎是创举。到了初期教会，我们可以在宗徒大事录里看到许多女人的地位和女人扮演的角色，在第九章三十六节提到，
有一个女门徒名叫多尔卡。
这是教会第一次使用女门徒这个名词。此外，十六章十四、十五节记载，保禄到腓立伯的时候，有一位女人叫里迪亚接受了福音。
有个敬畏天主的女人名叫里迪亚，是提雅提纳城卖紫红布的，她一直在听主开了他的心，使他接受保禄所讲的话。他同他一家领了洗，便请求说，你们若认为我是忠于主的人，就请到我家去住。遂强邀我们去了。
神父，看来初期教会比较重视女人的地位。
不过新约中也记载了许多女人在社会上不能享受平等的地位，比方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保禄他说，
妇女在集会中应当缄默，她们不准发言，只该服从，正如法律所说的。
神父，一般来说，保禄好像不是那么保守的人，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
保禄给人的印象是，他一方面接受犹太社会传统的观念，另一方面又提出新的看法。就以刚刚的例子来说，保禄说女人在公开集会里不准发言，只该服从，这是犹太法律规定的。35节还说，
他们若愿意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在集会中发言为女人不是体面的事。
这是保禄引用传统犹太社会的观念，而他自己在同样的事情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格林多前书11章，他只讲妇女在集会中应该蒙手帕。5节说，
凡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若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这里保禄说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这表示保禄并没有主张女人在公开集会中不可以发言。还有一个例子是格林多前书11章3节，保禄说，
男人的头是基督，而女人的头是男人。
可是在同一章11、12节里又说，
在主内女人不可无男，男也不可无女，因为就如女人是出于男人，同样男人也是借女人而生，但一切都出于天主。
由此可见，保禄还是认为男女应该是平等的。看了旧约、新约和初期教会中男女平等方面的现象之后，现在我们要进到教会历史中看看这个问题。虽然在救恩的平面上肯定男人和女人是基本平等的，不过在一般男女的交往中，女人的地位往往没有受到重视。以中世纪的大神学家多马斯来说，他一方面肯定男女的人性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却认为女人不如男人那么有理智。一直到1965年12月8号，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一篇告妇女书里说，
教会提拔并解放了妇女，教会世世代代一面尊重了男女之别，一面却彰显了男女之间基本上的平等。而时刻要来，时刻已到，妇女将完整地达成她女人的使命，在社会上她将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光辉与能力。
同一封信里也说明了女性特有的能力，说
新生命秘密开始时是你们迎接，死亡患人离去时是你们在旁给予安慰，你们会使真理显得甜蜜温柔。
神父，这封书信好像不只说男女平等，也肯定女人的特质。
是啊，书信中清楚地肯定了女人的特质。此外，在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也提到，婚姻生活里两性关系上应该互相尊重。宪章23号说，
应克服并扬弃性别、种族的歧视，因为这是违反天主的计划的。例如否认妇女自由选择配偶以及生活地位的权利， 拒绝给予他们和男人平等接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
宪章49号讲夫妻之爱时这样说：
人必须承认，男女二人在充分相爱中拥有人格的平等，使为基督所加强的一夫一妻制显得更为辉煌。
最后，在1980年的世界主教会议中，要求建立新的劳工神学，目的是使母性及家庭工作不受到歧视。换句话说，教会强调母性的职务，比方孩子的教育及家务事等，这些工作的价值和其他工作一样高。在担任公职方面，会议中也认为，男女应该有相同的权利，不应该有双重薪水制度。
神父，可是一般男人的薪水要比女人多。
当然，这要看工作性质而定。不过世界主教会议所强调的是，不能因女性的性别而受到歧视。不但如此，会议中也主张，妇女的地位和独立不应该根据她是否担任公职。至于在教会内，教会也应该维护男女平等，同时接受他们不同的圣召。最后，世界主教会议中也坚决反对歧视女性的措施，例如色情、卖淫及轻视寡妇或不结婚的女人等等。经过以上的探讨之后，我们可以说，在救恩的层面上，男女是平等的。可是在人类历史中，男女往往是不平等的。到了近代，教会越来越重新肯定女人的平等地位。